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自由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圣经的真理。今天要跟大家谈论的是真神的本质第三部分。世人所盼望的是明天会更好，所追求的是平安幸福。圣经中约伯记第22:21告诉我们，你要认识真神，就有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要认识真神，享受平安福气，就要了解真神的本质。前两回我们曾经谈到真神的五种本质，第一就是真神是看不见的灵，他不是摸得到看得到的偶像。第二，真神是无所不能的，人类的生死祸福都在他的手中，在人不能的事情，在他凡事都能。第三，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人类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暗中所行的一切，他都知道。第四，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因为他的灵充满宇宙万有，人在他面前无所遁形，无法逃避他的审判。第五，真神是自有拥有的，他本来就自己存在，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他是一切的开始，是永远存在不会改变的真神。今天我们来谈谈第六个本质，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 首先我们来谈受造之物不是真神。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3-25节里面说道，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之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可见人类所拜的神有两种，一种是受造之神，是神或人所造的东西或人，他并不是真神；另一种是造物之主，也就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万物的根源，他创造了一切。在今天的民间信仰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一般人所敬拜的神明，他的性质有几种。第一种，敬拜植物，有人以长得特别的树用红布来绑上，称这棵树为某某树公。有人看到山中数百千年的巨大树木，就称其为神木而加以敬拜，以为树中有神。然而这是真神所创造的树木，日子久了或衰老而死，或遭雷击火灾，也会意外烧毁而死亡，他们并不是永远不变的真神。第二种是敬拜动物，在马来西亚槟城有蛇庙，许多游客都会上香拜蛇。至于印度人，他们会拜牛，牛毁坏田地农作物，他们也不敢驱离，甚至还有牛群阻挡火车发生大车祸。中国人有的拜牛爷、马爷、虎爷，其实这些动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并非真神。还有人敬拜矿物，有人以奇形怪状的石头当作神明来拜，所以有石头宫庙，里面供奉一块石头，其实它只是真神所创造的石头，真神给它特别的形状或颜色。也有人敬拜天上的星体，有许多人敬拜神所创造的太阳，称其为太阳神，尤其日耳曼民族称太阳为不可侵犯的太阳神。而中国人有的拜月亮，称其为月娘娘，有人将打雷称为雷公，将闪电称为闪电婆，亦有人敬拜天上的北斗星。可见许多人敬拜天上的星体，而他们只不过是真神所创造宇宙中的星河里小小的星体而已。也有人选择敬拜古代伟人，在中国的民间信仰里，最普遍的是敬拜过去历史或传说中的伟人、艺人，就如同孔夫子、皇帝、周公、包公、妈祖、王爷、岳飞、文天祥、屈原等等数不完的人物，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国家均有卓越的贡献，后人纪念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正义、爱心、他们的丰功伟业，而加以来敬拜侍奉。但经过我们仔细的思考，他们只是平常的人类，在他们尚未出生、尚未成功之前，并没有人以他们为神。当然，一个人平常能有杰出的表现是令人敬佩的，也是值得思念、值得效法的，但他们依然是神所创造的人类，有生日也有死的日子，他们并不是自由拥有的真神。而且在世人所拜的伟人当中，有些只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或事迹，在史书上并无可考之处。或许有些事情有警戒世人之作用，令人为之向善，但却不能以他们为独一无二的真神。也有人敬拜历代祖先，中国崇尚孝道，重视饮水思源的道理，因此将祖先尊崇为神，而加以侍奉敬拜。百善孝为先是中国的古训，孝顺是一切德性的基础。古代圣人曾子曾经说，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乃是教导子女尽孝道。最重要是尊敬双亲，其次是做到父母不受羞辱，反而能够因子女的好表现而得荣耀。孝道至少要能够奉养年老父母，使他们能够安心的度日。圣经中十条诫命里，对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在箴言第23:22-25节里这么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第19:26又说，虐待父母、捏出父母的，是宜修至入之子。箴言第1:8则说， 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第三十章第十七节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第二十章第二十节又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必为漆黑的黑暗。由圣经中宝贵的教训可以知道，孝敬父母当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来遵行，如听从父母的教训，尊敬父母的伟大，使父亲欢喜快乐，不虐待侮辱父母，不藐视咒骂父母，而能够奉养父母到老，凡此种种皆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孝道。所以圣经上真神特别应许，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说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天上的真神要赐下大福气给行孝道的人，要加添他们的性命。孝敬长辈祖先绝对合情合理，但前辈祖先与我们一样是人，他们有生之年有命之中，在慎终追远的古训中，乃要我们在父母活着时善尽孝道，报答亲恩，在父母去世时慎重举办丧葬事宜，以尽为人子女之本分。父母死后则追念他们的遗训美德，也就是汲取遗训，念其美德，遵行孝法来光宗耀祖，并不一定要用拜拜的方法，效法汉朝不孝子丁兰科目拜爹娘之方式。因为历代祖先是谁，我们没有详细的家谱，根本不清不楚，他们又不会回来受敬奉，那又何必将祖先当作神来拜呢？最后我们要谈到至大至圣的真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才是真神。许多人所以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就是因为明白了真神的本质，知道神绝不是受造之物，真神应当是万物的根源，也就是造物之主。赖长老的父母、子女、全家三代一起受洗归主，乃是因为领受到真神的本质。1950年10月，在台北市没有房产的公务员赖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搬家，7年内就搬了7个地方。当时他们搬到台北大桥附近的重庆北路3段，向人租了巷口1楼的房子居住。赖家已经有5个小孩。老大10岁，老二8岁，弟弟妹妹都还小，常常哭闹。这个时候，邻居秋水婶婶很有爱心，常来家中小坐谈天，非常疼爱赖家的小孩。有一天，赖家奶奶正按着民间习惯在拜拜，秋水婶看见了，就问奶奶说：“你在拜什么？”她说：“我在拜观音佛祖，这观音像很漂亮哦，这是我去市场买的。”因为常搬家，用画像来供奉比较方便。请问这是谁画的呢？我也不知道。那请问您是画这个观音像的比较伟大，还是被画的比较能干？这赖家奶奶被问得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因为如果他说画观音像的人比较伟大，那为什么不去拜那个画图的人呢？反而要拜这个观音像呢？那如果说观音像伟大，那他为什么要有人去画他呢？赖家奶奶此时只能反驳秋水婶婶说：“那么请问你又是拜哪一位神呢？”他回答说：“我们敬拜的是创造天地万物、天上独一的真神，他是造人类、赐人生命的真神，他掌管人的生死祸福。这位神太伟大了，能够创造万物和人类。他是谁？在哪里可以拜到他？他就是天上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他起初创造天地万物，他造太阳、吹风、下雨，让我们有吃、有穿、有用的。 那奶奶问：“那这位真神要到哪里去敬拜呢？”这秋水婶婶回答说：“请你们全家到台北市长安西路巷中的真耶稣教会来听道理呀、啊！奇妙的真理，因突然领悟创造宇宙万物的才是真神，就开始到教会听道。之后，一家三代人共九位，同时在淡水河桥下靠近三重埔的岸边，接受合乎圣经的大水浸礼，成为真神的子民，一直虔诚敬拜真神，直到今天，已有50多个年头。”赖长老家中两位公子也因感念神的爱，现身当传道。每个家庭在信主的过程中，大多有美好的奇妙见证。黄传道1936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鹿港镇轮尾村，家中有4个小孩，他排行老三，年幼多病。父母原来信奉民间的神明，但又觉得偶像乃人手所雕刻的，没有什么生命，为什么人们反而去求他帮助呢？岂不是太矛盾太迷信了吗？所以就不相信了。当时真耶稣教会1926年由福建传入台湾彰化县，渐渐传到轮尾村，黄家远亲信了真道，劝勉大家来信主。黄传道的父亲却不愿意去信耶稣，只因为进入教会的会堂里，只看到桌椅黑板，到底神在哪里？心中充满了矛盾。看得见的偶像不是神，那么看不见神又如何去拜他呢？此时4个小孩年弱多病，父亲认为找正牌的医师医术比较妥当，所以常常由鹿港找医生找到台中。二姐就在此时医生的治疗下病重身亡，她才察觉到医生也不是神，无法挽回人的生命。有一天亲戚就建议父亲说：“你为何烦恼？鹿港圣明的妈祖庙善男信女远道来上香敬拜的甚多，为何不去庙里求神明呢？”父母疼小孩，怕再失去子女，看见剩下的3个孩子仍然不平安，只好到妈祖庙求神明保佑。有道是也要靠神，也要人努力啊，所以很虔诚的每个月初一十五都上庙宇来添油香拜偶像。小孩子跟大人去都要穿干净的衣服才敢拜神明，但却毫无果效啊。又有人建议他干脆3个小孩都给妈祖做义子，他就会保佑平安。小孩子很听话，不得不下跪认妈祖婆为父母。然而3个小孩仍不平安。在记忆当中，黄传道知道自己6岁以前不能够正常走路，常常躺在床上。也有人介绍到王公找瞎眼的算命师，听说很灵验，可以改运，但去了仍然没有起色。甚至有人要他们去认算命先做父亲，3个孩子做他的义子。真是奇怪，为了平安，聪明的父母竟然不嫌弃眼明的孩子给瞎眼的人做儿子。当时的币值很高，每个月的奉养金花费不少，不平安的家庭实在凄惨。母亲常常在客厅求告神明，将黄小弟抱在椅子上，站椅子后面一直拜，求神明让我家中平安，孩子好好养育，头部硬朗。后来师妹也死了，4个小孩只剩下大姐和黄小弟。身为母亲者忧愁难过，连饭也吃不下。这时轮尾真耶稣教会有一位长老娘是黄家的远亲，她就来探望母亲，听到家中可怜的遭遇，也不敢马上劝她信耶稣，因为已经有好多事都被回绝过了。她只好言的相问：“你现在还有路可以走吗？”她回答说：“没有了。那信真耶稣教会敬拜天上独一的真神，这条路你一定要走。”感谢真神的慈爱，拜过许多受造之物不得平安喜乐的黄家大小，终于来到真耶稣教会听道读经祷告求平安。奇妙的救主，他是生命的源头，全家大小都奉主耶稣圣名受洗归主后，是平安的真神，竟然后来又让黄妈妈生了4个小孩1个女儿，个个平安健康。借此见证更让我们明白真神的本质，他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人的身心都是他所创造，他能听我们的祷告，保护我们平安， 赐给我们生命和永远天国的福气。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闭上双眼，低头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你也是万有的根源，宇宙的主宰。世界上有许多人因为不明白你是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真神，他们竟然自己去打造偶像来敬拜，惹你的生气，实在对不起您。现在我们认识你是至大至尊至圣的全能者，求你怜悯世人，打开传福音的大门，让许许多多听见你福音的好朋友都能够明白正确的宗教信仰，而知道离开错误的信仰，谦卑顺服你真理的指引，到教会来查考圣经的道理，虔诚地向你敬拜祷告。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你的圣名，平安福气赏赐给谦卑敬畏你的人。阿们。